亲爱的主耶稣，是的，我们蒙受你的恩典，而且这个恩是何等的大恩，让我们蒙恩、知恩、感恩，而且有一颗报恩的心。主啊，今天我们再次的打开罗马书，我们求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带领我们。主，因为我们当我们每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题目，每当我们要开始来了解另外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总是迫切的来恳求你自己圣灵来开恩，来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不懂，因为我们实在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你的话，我们更没有办法了解你永恒的旨意。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只是来向你来恳求，向你来恳求智慧，向你来恳求你的恩典，向你来恳求你能够来稍微来开我们的眼睛，好叫我们来看见，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肉眼来看，也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来了解。主，因为这些实在是太有限了，乃是能够用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眼光，我们能够来了解神永恒的旨意。我们就求主，你早上的时候，你再一次的来带领我们，再次的来开启我们，再次的来引导我们，再次的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为什么我们急着开始呢？因为罗马书我们已经进到一个新的一个里程了。上次我们第八章讲完了第八章，也讲到最后，第八章的最后就是当我们在一个人生，我们不管遇到高潮低潮，不管遇到危难或者是顺利，我们都有一个把握，这个把握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叫我们能够不仅是在今生有把握，而且在对永恒更是有一个没有办法毁灭的一个把握。所以这就是罗马书一到八章所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我们在今生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包括我们自己肉体上面的软弱，我们都在征战。但是到罗马书第八章的结束的时候是一个高潮。让我们一起来再来回味一下上一次我们所念的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从第33节念到36节。我是念和合本的，那各位就自由。好，请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罗马书第八章33节3到36节。对不起，我自己翻错了。好，那个对不起，那第八章我应该讲说31节到最后一节，31节到最后一节。好，请。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是逼迫吗？是牺牲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子是掌权，是有能，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最后面所给我们的一个盼望啊，就是我们不能够与神的爱隔绝，不管是这些人生的这些情况。他讲的这些情况呢，都是很实际的，尤其不仅是在我们今天很实际啊， 甚至在当时的罗马教会就正在面对这些事情，然而呢，这些事情都不能够叫他们与神的爱隔绝。请我们注意到这里，不是说不能够与神隔绝哈，与神隔绝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这个恩典之下，都在神的这个带领之下，没有一个人会与神隔绝。不管你是被神惩罚，或者是那个被神祝福，都在神的带领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与神隔绝。甚至不信主的人，他也在神的掌管之下，只是他的命运呢，他的命运是一个不好的命运，但是他也在神的掌管之下，他也蒙受神很多的祝福和恩典。那不能与神的爱隔绝，就是说我们对神的那个爱，神爱我们的那个爱呢，是不间断的。不管他给我们这些困难，这些事情，他都是出于他一个最大的一个动机，那个动机就是爱。好了，那么保罗他就从第八章开始，他就要开始讲到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呢？首先我们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哈？什么因信称义的因到底第一个因是什么？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他因为神的恩典，那么相信呢？相信什么东西？信有一个对象，我们不是迷信吗？信有一个对象，信谁？信耶稣，信耶稣基督哈，或者讲更明白一点，信耶稣，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呢，我们就得称为义。所以因信称义，那个因呢，有一个恩典，有一个神的恩典，就是说因为神他给我们一个恩典，所以我们能够相信。那恩典是怎么来的？现在我们就要讲到恩典，这个恩典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么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有两种恩典。第一种恩典呢，就是所有的人都有的恩典，我们叫做普遍恩典。这普遍恩典就是神他降予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每天他赐给我们空气、阳光、水，他赐给我们各样的这些祝福，信主的人也有，不信主的人也有，这个是神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呢，叫做普遍的恩典，就是所有的人都有的哦，这个恩典。但是还有一种恩典，只有信主的人有的，我们在这里我们讲的就是神救我们，最简单直接就是耶稣基督，他让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而得救，这个恩典，这个只有信主的人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讨论恩典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那么第九章以后呢，就牵涉到几个很重要的思想。那这些论证呢，它都跟我们的很对不起，就是都跟我们的神学有关。就是讲到神他施恩给我们，那么施恩给我们这个恩典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恩典神当初赐下的时候，他为什么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这个恩典他怎么样子来赐给我们？根据什么条件他赐给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要从保罗他要解决。第二个，这个恩典他赐给我们，那么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恩典它的结局是怎么样？这个问题保罗他要解决。所以他牵涉到神学上面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叫做就是救恩的问题，我们的救恩到底是怎么来的？神根据什么他来救我们？这个问题保罗从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有三章的经文他要讨论这个问题。第二个，当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那么到底 犹太人这些被神拣选有神这有神恩典的这些代表人物，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这个问题保罗他要解决。所以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呢，就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救恩论的问题，第二个是末世论的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都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思考恩典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从人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我们莫名其妙的哦，恩典来了，好像下雨了，下雨了，然后就对。但是如果一个气象报告员的话，他会跟你讲，哇，下雨了，哇，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哦，这个什么气团什么东西这样它运行过来。那从上帝那边来看这个恩典下来的时候，从上帝那边这个恩典到底是怎么来的？那这个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保罗他试图去描述这件事情。第二个，讲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嘛，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这两个问题呢，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就卡住了，就卡在什么？卡在我们人的神学思想上面。关于恩典，就我们大略的讲，就有两种很极端的讲法。第一种极端的讲法就是说，恩典是神的主权所给的，那一种讲法叫预定论，哦，预定，神预定，他预先定下谁得救，谁就得救，没有办法这个改变的。第二个呢，我们人有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我们选择我们去相信这一位上帝，我们就得救；我们选择我们去敬拜别的神，或者我们选择我们不拜，什么都不相信，我们就不得救。我选择，所以那我那个有没有哪一个人他得救的时候是那个他没有做决志祷告，他不需要做决志祷告，他也不需要受洗，他也不需要那个举手，他就得救了，有没有那一种人？没有，所以我们都是要做一个决志祷告，都是要举手。那个有谁要信耶稣的，我们都要举手嘛，举手相信哦，都要去接受，我们要去接受。所以这个明明是我自己的决定，为什么我选择的，为什么你说是神拣选的？所以这件事情在他卡住，是卡在我们人的理智思考上面，我们没有办法去在这两者当中我们去做一个很正确的判断。所以保罗他在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必须要用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叫做犹太人的例子。那么犹太人到底是怎么样子来得到这个救恩？他们又怎么样子？他们这个救恩今天对他们是什么意义？如果说有一个例子叫做犹太人，那么犹太人他应该是最模范的例子。为什么？因为整本旧约圣经就是犹太人的记录，整本旧约圣经就是犹太人他们怎么样子被拣选，然后怎么样子被神处罚，然后怎么样子他们到最后他们甚至被丢弃，他们被丢弃的记录，哦，这整本旧约圣经到耶稣基督为止就是犹太人的记录。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之后，我们的结局会是怎么样？是按照或者说前面有一个模范，这个模范叫做犹太人的模范，那么能够给我们一些见解。所以保罗他开始他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用犹太人来做例子来解释这两个观念。第一个是救恩的观念，第二个是末世的观念。所以从九章到第十一章呢，说实在的是很对我们的理性是非常的挑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从理性我们来了解的话，从我们理性来解释这三段圣经的话，我们会解释的很那个叫做什么？那个不知道解释到跟原来的圣经会差得很远。老实讲，我这几天我看了很多本这个解经书，每一本讲的解释都不一样，所以就可见说人的理性 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有多大的差别。每一本解经书写的解释都不一样，那我没有办法，想象那些写的不一样的人为什么他要写的不一样。但是我试图去了解他的出发点，他就是要避开这个预定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预定这个问题太难了，对我们人的理性挑战太大了。所以即使是一个读圣经读了很读那个通精通圣经然后学贯中西的人，当他写这个预定的这个教导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把他自己人的这个意志把它放掉，顺从圣灵的引导。所以这是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第一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谦卑，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一段圣经。第二，我们要来仔细的来看，到底保罗他写这一段的时候，他到底要对我们教训什么，而不是主要是把我们的意思，主要是让圣经来改变我的意思，而不是把我的意思读进去。好，所以呢，我们来看呢，罗马书第九章。第九章呢，好，我们来，我们从第一节来念到第三节，第一节念到第三节，好，请。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跟基督主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好，第三节到讲到这里呢，讲到保罗他为什么要写这一段，他的动机。哦，本来欢迎。那个，保罗他为什么要写这一段呢？这第一到三节就是整个为什么要写这一段话的动机。当保罗他是奉召为犹太人的使徒还是外邦人的使徒？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保罗他一蒙召，他就是去对外邦人传福音。神呼召他就是去对那些非犹太人的人，非犹太人的传人来传福音。但是保罗他本身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保罗他在写这一段写罗马书写到第八章之后，他的心就回到他自己的子民。为什么？他忽然他讲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他讲完了之后，他忽然发现一件事情，他自己的同胞为什么没有因信称义？哦。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追求一段时间的时候，哇，发现，哎，我的家人，哇，弥勒牧师不是弥勒牧师，那个 Ken 跟 Annie， 哇，好享受。然后我的家人呢，我的朋友呢，我的亲戚呢，哎，他们怎么没有经历天开了，怎么没有经历天堂的经历？是的，那个经历很伟大，那个经历对我很有感受，但是我的家人呢？就是保罗他开始有一个感情上面的一个反差，这么好的东西，那些人呢，那些他的同胞呢，所以他感情上面他开始有一个反差，所以他开始写这个罗马书第九章，这是他写罗马书第九章的动机，就是对他骨肉之亲的这一段感情，让他必须要把他骨肉之亲的这个得救的这个问题把它思考。为什么？因为他骨肉之亲对于圣经是比外邦人更清楚的，他骨肉之亲对于整个救恩的历史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但是他的骨肉之亲在救恩的门以外，所以这是保罗他必须要在这里，他必须要写这一段，他写这一段，而且对象呢是犹太人的缘故。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节、第五节，讲到他骨肉之亲有哪些优越的条件。来，第四节，请。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租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好，所以这些骨肉之亲有这些优越的条件特权，神拣选他们的时候的特质，第一，他们叫做以色列人。那有没有人看神保罗那一本书？神保罗那一本书有写到几点？是他说几大那个什么几大特权，对不对？九大特权呢、啊？我们数一下啊。第一，以色列人；第二是什么？儿子的名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对，然后第九是基督哦，所以总共，神保罗那一本书写了九点，所以我觉得相当好，这九点呢是怎么样子排列的？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一，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很简单嘛，以色列的祖。以色列是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以色列这个人，他是一个人呢，还是他是一个人，对不对？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原来他叫雅各，后来为什么会叫以色列呢？因为他在比努伊勒那个地方，他跟神摔跤，然后就变成以色列。所以从他们都是以色列这个人，他的那个。的子孙啊，所以讲到就是讲到说他们的这个这个拣选地位的很特殊啊。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神的王子啊，所以是神就是继承神产业的那个人啊，所以他们有特权的啊。这神的王子啊，不是神的那个。不是神的那个什么什么仆人，什么什么随随便便的，是神的王子。也就是说，神他将来要把产业继承给这些人呢，他才叫王子嘛，继承王位的那个人呢。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身份。然后我们再来继续，我们稍微来看他这个排列，他们是第一儿子的名分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他有那个承受产业，然后呢。什么叫做荣耀？什么叫做荣耀？以色列人他们见到什么荣耀？他们经历很多神迹，有没有？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经历很多神迹。租约呢？租约是神跟他们立的什么约？对，西乃山，然后在西乃山立约，然后以后神还跟亚伯拉罕立约，所以这些约都是跟以色列人立的哈。这些约不是说神跟所有的人立的，只有以色列人他们是立约的对象，所以这个是很，这个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然后律法呢，那是就是他们在西乃山上，礼仪呢，所以你要看那本书，你才知道礼仪是那个圣殿里面，他们有圣殿，在圣殿里面祭祀的。然后应许呢？应许是他们那个，他们得到什么应许？不知道。应许神应许先知说，将来有一位什么东西的这个弥赛亚的应许啊，弥赛亚的应许。所以应许主要是指着弥赛亚而言的。所以这一些东西呢，都是从他们出来的。还有列祖啊，列祖主要就是指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哦，当然还有那个，还有就是立约的那些代表人物嘛，跟神立约的那些代表人物。当大卫跟神立约的时候，大卫也是哦。然后当然，基督肉那个按肉体来说，基督从他们出来的，这不用讲了。所以讲到他们所领受的这些恩典呢，让他们有这些特质。好。然后呢，然后呢，第六节是非常困难的。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啊？ 这一节非常的困难。为什么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雅各所，你看哈，从亚伯拉罕生的是不是都是以色列人？不是嘛哈？那从以撒生的是不是都是以色列人？那从雅各生的是不是都是以色列人？对呀，是不是雅各生十二个生十二个儿子，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为什么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这是非常困难的。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要打保罗了。不过打之前呢，你先看那个，你先要翻到前面罗马书第二章那里，我看看啊，罗马书第二章那里，保罗他已经讲过了，第28节，来，请我们一起来念，请，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在他心里，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啊。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了，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并不是讲说肉身的关系。从肉身来讲，是的，他们都是从以色列生的，但是这里是讲说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是讲到他们是不是他们真的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这一位神，还是他们只是由表面上面的形式，他们在圣殿里面做那些那些偷窃的事情，做那些肮脏污秽的事情，那些东西神是不承认的。他们承认他们是不是有真的用心灵在敬拜的，那一些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讲的就是。是不是从以色从那个从以色列生的都是呢？不是的。如果他没有按着律法，他没有守神的诫命，他没有这些真正的敬虔，他只是表面上面的来用肉体上面，这些是不算的，是不能够算是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助教二，好。
要罚站才对。
啊，没问题。好。天使变天使哈，好，所以呢，他这里是讲到说，讲到实际上他也讲到一个属灵的与属血气的问题。如果不是属灵的话，他其实他那些属肉体的那些东西是不算的。然后保罗他开始就去举例子了。为什么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他说：“你看，从亚伯拉罕生的，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不知道，你不要跟我说，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陷阱呢，你会跟我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对。不是啊，亚伯拉罕他对嘛，后来有好多个，对，所以亚伯拉罕他有好几个儿子哈，有以斯玛，最先出来的是谁？最先出来是以斯玛利，然后过来就是以撒哦。那哪一个是凭应许生的？只有以撒是凭应许生的，其他都是血气生的。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就用亚伯拉罕例子，他说你看亚伯拉罕，他有那么多的儿子，但是只有一个是凭应许生的，就是以撒，其他都是血气生的，其他都不是神的旨意，只有这一个是神旨意当中神所拣选的那一位，就是以撒。所以你如果从亚伯拉罕例子啊，你要对以色列人说，难道你们看看亚伯拉罕的例子就知道了。你看这么多的儿子，只有一位是凭应许生的，那么其他的儿子呢都不算数， 所以这件事情就能够证明说，以色列人有这么多的，有虽然人数多，但是呢，不是全部都是以色列人哦。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他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更强了。我们来读，从第十节念到第十三节，请。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家，既从一个人，就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的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显出来，正是要显明人心的人的旨意，在乎人的行为，满在乎他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好，所以这里就讲到雅各的两个儿子。刚才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说，那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不同的母亲生的嘛，有这个夏甲生的，有这个撒拉生的，还有基土拉生的，哦，这是不同的妈妈嘛，所以只有那个撒拉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撒拉生的当然就是神所拣选的啦，还是靠肉体啊。那么接下来保罗就说，那你再看看以撒的儿子，以撒的儿子呢有几个？这怎么还是不敢讲呢？他哪有娶小太太了？对，而且
反正我都太太能和睦相处吗？不是多，
不以撒了，以撒哪有那么多钱？好，所以以撒呢，就那么两个儿子，而且两个儿子是同一个太太生的，而且两个儿子是什么双胞胎哦，所以连生的时间都一样。那雅各跟以扫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怎么样打架，对不对？两个人就已经开始打了，到最后呢，两个人就抢着要出来。后来以扫就先出来，雅各他出来的时候是怎么出来的？他抓着他哥哥的脚出来，所以很不甘愿，抓着他哥哥的脚出来。所以雅各呢，他就一直要去争那个什么长子的名分。他一生呢，他就叫做抓，他就是要抓那个长子的名分。所以神说，善恶还没有显出来，就是说整个这个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显出来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定了一件事情，将来什么大的要服侍小的，也就是将来雅各要当长子，以扫要当次子，就这件事情还没有显明，善恶还没有显明是怎么样。后来当以扫跟雅各长大了，有一天呢，以扫他出去干嘛打猎，对不对？然后回来的时候很热，然后呢雅各正在干嘛？煮红豆汤。然后呢那个以扫就说，分我一杯嘛。哎，雅各有没有分他？有分他，条件长子的名分。然后以扫怎么样？
就给了。
他就吃了喝了，拍拍屁股走了，不管了。然后上创世纪那里说，这件事情就是以扫怎么样轻看他长子的名分。本来神给他长子的名分，这是神给他一个很大的托付。那个时候长子的名分不是像我们今天长子的名分就长子的名分，那个时候长子，犹太人当中的长子文化，或者说犹太人当地他们寄居的长子文化，长子第一他承受父亲的产业，这个不用讲了。第二他要承受父亲的事业，也就是父亲他的性格，他做事的那个态度是承受的，他是继承父亲的。所以基本上以扫他是承受以撒，就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他是承受这个信仰。但是呢他不愿意，他轻看，他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以撒信的那个神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他轻看那个长子的名分。这个时候善恶显出来了，但是神的预定是在什么？ 是善恶还没有显出来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定说这个人要将来，这个人是神所拣选的，那个人是神所废弃的。所以神的预定呢，是在人的善恶还没有决定之前。所以这件事情呢，你就可以想到说，雅圣经上面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一句话呢是在马拉基书那里讲到的。马拉基书好像第一章那里他讲到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当他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讲到以扫他的行为，以扫他的行为是神所恨恶的。为什么？因为他轻看那个长子的名分，所以神恨恶那个行为。但是呢，神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呢，是在这个善恶都还没有出现之前，神拣选他的旨意就已经那个预定了。所以什么是神的拣选？神的拣选就是在我们的行为都还没有出现之前，我们还没有做好事，我们还没有做坏事，我们这个人还没有显出这些善恶之前，神就已经拣选了。这个叫做拣选，这个叫做预定。所以这个就让犹太人觉得怎么样？他第十四节说什么？第十四节说神怎么样？神不公平，神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因为善恶都还没现出来，你凭什么选他不选我？是不是神不公平？他不是依据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吃了红豆汤，然后呢就判他不是长子，判断他那个废弃。他不是，他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他就已经拣选了以扫，拣选了雅各，废弃了以扫，是这样子的。所以公不公平啊？真的不公平啊！你都会替犹太人说不公平了，那么神不公平怎么办？神保罗知道犹太人一定会问这个问题，知道我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保罗要解释了。我们再来看，神不公平啊，神不公平。好，然后第十五节到，我们来从十五节我们能念到第十八节，请。因他最多是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些就很吸引我，你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哇，呵呵，我们知道啊，这一段保罗他就用一件事情来跟我们说明了。他说，当你要讲到神的公平的时候，好，我们就要把这个几个观念把它来摆出来。第一个是公不公平的观念，第二个是怜悯的观念。怜悯也就是恩待。有没有？我们看到了这个恩典，这个恩典，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恩典？就是我不配得嘛，我不配得，然后神竟然给我了，哦，这个叫做恩典。如果说我配得，我做功得工价，那个就不叫恩典，那个叫做工价，就是我本来我就应该得到的，我好行为我就应该得到好奖赏，那个是工价。恩典就是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到公司去上班，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就每个月就拿薪水，还有 bonus， 没去的都有。对啊，这叫恩典。对。
像别人就会说你不公平。
没有啊，那个那对啊，那个工价呢？工价就是我做的半死了，然后才有那个，那一点点薪水。对，所以呢，这里我们讲到两个观念，第一个是怜悯的观念，怜悯就是可怜你啊，好了，就帮助你啊。第二个观念是公平的观念，我们说上帝公不公平呢？公不公平？我说，如果上帝很公平的话，那么所有的人都按照上帝的公平来做事，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结局就是死，所有人都灭亡，这个才叫公平的上帝。如果你要求上帝公平的话，那么这一位上帝他就是所有的人都死，这个叫做公平。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的公平，什么叫做神的公平？就是神的这个规则啊，神所定的这个规则，所有的人都要遵守，这个叫做公平。马路上面开车。那个超过60的人呢，就得到一张，这个叫做公平嘛。哦，如果说有人呢开车超过60没有得到，那个就不是一个公平了，那就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了。你就会跟你被抓到的时候，你会说，你为什么不抓他？所以这个公平的观念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这公平的观念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公平的观念呢、啊。从小到大，每一个人都有。如果神要真正的公平，那么他对我们的方法就是，所有的人通通都下到硫磺火湖，这个叫做公平，这个叫做神的公平。你说神有没有不公平呢？是的，神看起来好像不公平了、哦，因为他。他说我没有把那些人下到硫磺火湖，是出于我的怜悯。他不是用公不公平这个观念来决定人要不要得救，他是出于怜悯。也就是说，一个人有没有得救，是根据神的怜悯来决定的。一个人有没有灭亡是根据神的公平来决定的，审判是按照公平，但是救恩是按照怜悯。在救恩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讲公平，因为讲公平的话，我们就是灭亡。所以保罗他在讲这个观念的时候，他就举一个例子，法老的例子。他说：“你看那个法老怎么样？”他说：“法老神他。”他说，你看那个法老哈，他在这里说，他对法老说，我将你兴起，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他说，你看看法老这个例子，法老呢，他被神所兴起来，神特别在以色列那个时代。设立了一个法老，而且屡次的违背神的旨意。他摩西他进去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那个因为他们很辛苦，他们要去侍奉神哦，容我的百姓去，他们要去侍奉神。那么法老就是不准，他说这些百姓呢是法老他已经虐待很久了。然后呢，神说：“我将你兴起呢，特要彰显我的名。”为什么？因为神他要在埃及当中施行十灾，他要在埃及当中施行那个灭长子的神迹，他在埃及当中呢，让这些埃及的这些神迹呢，让外邦人都看见，彰显神的名，让很多人都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看见，哇，那个埃及人被神惩罚哦，那个击打哦，然后呢？全世界的人都惧怕，以至于400年以后，当 以色列人他们进，不是40年以后，当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之后，进迦南的时候，那个探子到妓女喇合的家里，然后喇合说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他说当年耶和华在埃及地施行的神迹奇事，让迦南人闻风丧胆。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绕耶利哥城七圈呢？耶利哥城在里面怕的要死，为什么？因为他们老早就听说以色列人他们那个神的那个可怕，在埃及的那个可怕，40年以后，在很远的地方，人们还是念念不忘，还是那个闻风丧胆。所以神他要在法老身上施行这样的神迹奇事呢，他就让法老的心刚硬。哦，我们一起来看这里，他对法老说。那个兴起来呢，要叫你的名传遍天下，所以神呢，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叫谁刚硬。你看法老他可以心刚硬到这个地步，也就是神到最后呢，他任凭法老，就是他再也不去阻止法老去犯罪了。法老你要去，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呢，最后呢，那个最后的审判要临到法老。这是神他让法老刚硬，就是他到最后他不去处理法老他这个罪恶的问题，让他犯罪到底，这样子就是让法老硬到这个地步，然后神的审判临到。你看神他说我要任凭他，我就任凭他，我神的任凭，你说神公平吗？神他任凭就是神的公平。为什么当法老他一再的抵挡，一再的抵挡，到最后法老的结局就是刚硬。然后呢，神说，那就任凭他，就让他刚硬。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就是完全都在神的公平以及神的怜悯这两件事情之下。按照他的公平，他使法老刚硬；按照他的怜悯，他拯救那些他要拯救的那些犹太人。所以那一些人蒙拣选，本来是他们不应该得到，他们得到的，这个是按照怜悯的原则去决定的。这是按照神他爱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到刚才的主权，神的拣选的时候，我们发现神拣选雅各，神不拣选以扫，并不是因为雅各的行为比较好，并不是因为以扫的行为比较差，善恶还没有显出来的时候，神他就已经拣选了。那个不蒙拣选的呢，他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到最后他就刚硬，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看，你如果从雅各和以扫的例子，其实雅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他是神的手屡次的阻挡他，屡次的阻挡他，到最后摸他那个摸他一下，哦、嗯，这神不断的在管教他，他一生充满了神的管教。以扫没有神管教，好得很呢，逍遥得很呢，啊、嗯，雅各神不断的管教他。不让他刚硬，你看这是神的怜悯啊！哇，神不断的管教他，这是神的怜悯啊！神要怜悯他，所以神拣选他，神就怜悯他，不断的管教他，他觉得哈、啊、好麻烦啊，但是这个是神的怜悯啊，这是神的拣选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原来神的拣选、神的怜悯是这个样子的，是让人不至于刚硬。如果神放弃他了，按照神的公平，他就刚硬了。有没有问题？
怜悯怎么可以求来？那我们的家人没有经过照你想象的话，就怜悯谁就怜悯谁，那肯定不知道我们家里谁得救了。
我，你知道吗？
神的怜悯是全面的，就是因为为了他以后的那个一个审判的问题，来显示他的荣耀。
你问这个问题哈、啊，你就要继续的往下读。
我觉得我又想啊，还有一
说他死他帮你，那他还是祝福了他了，非要去帮你，你帮你，那你怎么恢复感恩可以吗？啊，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任凭呢、啊，他任凭呢、啊，就好像你那个，就好像我生病，医生跟我说，你不可以吃肉，也不可以喝酒，就很多东西不能吃，然后生病了就躺在那里，但是我很想吃啊，然后有一天医生说好吧，都给你吃了。
他们这种还没出来就已经决定他了吗？还是饿了？
对，
他决定，如果他的人品都决定他呀，
决定他那个会不会贫血，就决定他饿不饿。
对他没有决定他饿不饿，对他还是活在神的普遍的这个律法，普遍的旨意底下，他还是不需要饿到那个地步，但是他自己选择去犯罪。
那就是说他在母腹里面就被拣选。那个没被拣选，就依据他的罪性让他行出这一个。
没被拣选的呢？
就
是
罪性把他随便怎么行，先不管他。
他还是管呢、啊，他有管呢、啊，他有管，
他高兴吗？他高兴啊？
不是，是对，所以
他就不管他嘛，那他更加高兴嘛，
所以你要看这历史事件嘛，使他刚硬，他到底为什么法老他会活到这么刚硬？神有没有神有没有管过他？有啊，神好多次管他嘛，十次灾难都在管他，都在。所以这个刚硬，他不是说一下子就要让他硬到那个不回头的地步，但是他不肯回头，所以神到最后任凭他。
那你说他自己选择了，不，那你还是自己选择，不是他神本身要改变他的吧？
神，
因为你说你只管教他，他不听嘛，那他就还是自己决定的了，不是？
对，人犯罪是人自己决定的，没有错，从来人犯罪都是人不听神的管教，然后继续的去犯罪。所以人神，我们读罗马书前面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东西叫做良心，对不对？他们没有律法的人，也是按照良心在那边，也是按照良心，良心就是自己的律法。然后呢，他继续违背良心去做事，然后呢，良心到最后就任凭他，神就任凭他。是神就良心被
我可能真的方便像我们我们信主如果是神拣选的，那有些人我们以前他不信，是不是都是神都已经搞定了？对啊，就这样。
这个
那就另一份。
这件
不一定，有时候是20年后他也不信，可别人信了以后就不信了。
你有这样的好？
哎，没有啊，他信的我。
恩典中堕落的还是罪
恶。有一个美国人是女的，她信的非常虔诚，到处传福音，后来不怎么的就信主，以后就完全不做了，也不做牧师，什么都不做了，然后根本不信了。那你怎么回事？
他就是靠着我信的。
不是，当对，就是说，当我们讲拣选的时候，其实我们没办法把它推到这么远去。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个人他到底信，然后代表他被拣选；他不信，代表他不是。应该说，这个人他现在在教会里面，代表他被拣选；或这个人不在教会里面，代表他不被拣选。我们没有办法拣选不拣选，这是属神的。保罗他在这里讲拣选，他完全是讲神的神那边，从神那边来看这件事情。从我们人，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被拣选，这个人有没有被有没有，我们完全不知道。所以呢，他可能跟他传了20年，他还是不信，但是他是被拣选的，因为第21年他就信了。可能呢，他一辈子都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他没有被拣选，因为。他根本他的肚子里面是不信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神到底有没有拣选他。我们从他的表面上，从我的表面上，你甚至不知道我们被拣选。但是有一件事情很确定，我知道，然后神知道这件事情很确定。那旁边的人知不知道？不一定。
那不就是说呢，根据我的这些证明数吗？
根据。
都是他。
这个是根据他的这个是那个法利赛人，这就是这个是那个法利赛人的那个
看法利赛人，
嗯，看法利赛人的那个。
而你要读到什么是不是被神拣选？是刚你在讨论说你拣选的条件吗？拣选以色列人的条件吗？
拣选以色列。
像一个儿子的名分荣耀的国，这种啊，这是他的特权，就是以色列人的特权。
他被拣选以后，以后他得到了什么东西？
对呀、啊，那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这个符合这个被拣选的条件嘛？不能啊！啊，不能啊！他有这个特权，他有这些特权，对不对？但是你特权是之后的。
嗯，被拣选之后。
是被拣选之后的才有。我的意思说，你之后有了，就表示你就是被拣选到的。之后有的时候，那再看之后，对不对？那我们就从这里看，告诉我们，他刚刚在讲教会有些服事很久了，有些怎么样，那就从这里看到嘛。
不然，但是你的判断呢？你用不要判断，你也不知道啊。这是他说主权在神，怎么判断的？
对，因为那个人他自己不知道的，对，就说
他这不是白讲的吗？
怎么说？他没有白讲，是。他是给我们做个参考，而不是这样去做判断。
参考神，圣经不会是参考。
我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自己知道了。我是这样做判断，不是做神的意思。哦，你就要这几个来判断，谁告诉你说这里啊，我这是神，我的判断就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不是说判断，是非依据嘛？那你讲这果子，我们也没办法判断这个人怎么样了。
那意思就是说，就是给你自己做的参考，说你这样去想，但是你不要这样去价值观，这样去判断。就好，你就是不当那个神就好了。
不是当神啊，我大家都懂。我三号知道那个伊娃阿哥，就是说，就好像是说圣灵的果子好了。嗯。有些人呢，他不信耶稣基督，他看起来也是很有那些圣灵的果子，也很温柔，也很仁爱，也很……但是你不能够从他这些好行为当中，你去判断他是不是基督徒。可是身为我自己，我知道我本来没爱心。我知道我本来没温柔，我知道我本来什么都少一点，可是我信了基督之后，哎，人家说我温柔，人家说我有爱心的，我就知道说那个其实不是我，那是圣灵结出来的果，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就说我从我自己的行为，我之前跟之后，我减肥前减肥后，我知道说我真的是减肥了，因为我看到一个很瘦的人，我不能说哦他一定是吃了什么减肥药吧，不能够这样子判断，有点像这个意思。对呀、啊，这个本来就是这样的。
好，好，那我们再继续讲下去。所以呢，刚才那个谁，那个就说那个，这样子你怎么能够，你怎么你人的旨意，人这边人的责任，人是不是就没有责任了呢？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第十九节。所以你看保罗他这里啊，他其实你会发的问题他都已经想到了，所以呢他就在解决人在这个预定论这件事情上面，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他就针对那个问题回答。我们来看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请。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吗？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对，你看他这里他就说，你必对他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就说他这样子，如果一切都是神的预定，我们刚刚讲一切都是神的预定，那他为什么还指责这些？他为什么还指责人的犯罪呢？就本来就是法老刚硬，神叫他刚硬，他本来就应该刚硬嘛。犹大卖耶稣，他这个圣经上面写要有人卖耶稣，我不卖耶稣何？对不对？本来就应该这样嘛。哦，那你 你怎么能够神怎么还能够指责我呢？哦，所以这样子神我那个我有什么责任呢？哦，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说受造之物，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地位，我们是从什么地位来讲这句话的？当我们有自由意志，我利用我的自由意志，当我在做那些我所不应该做的事情，到底我是从哪一个地位来讲？他受造之物，岂可对造他的那一位强嘴呢？他那个神的拣选的意思就是这样，神他是超过人的，哦，他可以按着他的意思，要我这样，要做这样子的器皿就做这样子，要做那样子的器皿就做那样子的器皿。神他有他绝对的主权来这样子来制作，所以呢，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我们没有办法来跟神来抢嘴，来说他，怎么搞的，就没有拣选我，所以他没有拣选我，但是不能，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没有这个地位来跟他顶撞，我没有这个地位来跟他顶撞，说为什么？我没有被拣选，为什么他被拣选？我没有这个地位来跟他顶撞，为什么？因为我是受造之物，因为他没有我这个人，我犯罪，然后呢，神救我，这个是神的主权，神愿意救我，我这个人我犯罪，神不救我，这个是我的犯罪。所以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两件事情出来了。第一，我犯罪，我得救，这个是神救我，神他拉我一把，我犯罪我不得救，这是我犯罪，我应该受到罪的刑罚。我没有理由来对神说，为什么你不救我？我犯罪，我本来就应该不得救，我没有理由说为什么你救他不救我，这不是公平的问题，这个是我受造之物，他本来我受造之物，我就应该好好的做受造之物，我就应该不犯罪，但是我犯罪，我要承担我自己犯罪的责任，我不能够说为什么他不救我，我只能够说为什么我犯罪了。所以这个是受造之物在这里，他必须要那个承认的事情，因为他是受造的，他那个地位，他必须要守住他那个受造之物的地位，否则他只有灭亡堕落的。这个是人的责任，人不可以推脱说为什么我没有被拣选，他不能够推脱，他不能够说为什么我没有被拣选，他只能够问说为什么我犯罪了。然后我要承受我罪的刑罚。神当神在责问人的时候，神是按照人的行为来审判人的，所以这个人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神就审判他。那一个人，神没有审判他，因为神给他恩典，让那个人他没有受到神的指责，啊，非常的困难。啊，对呀，啊，但是，
我想分享一下哈，我想保罗在这里说，我要叫谁甘愿，甘愿就叫谁甘愿。如果我们从法老例子来看的话，其实这句话要可能用法老这个例子来解释就不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心都是甘愿，就像我们每个人一生出生以后。我们心都是当然都是有罪的，那只是说刚开始是你刚硬刚硬刚硬，你愿意的话神会给你回转的心，就像法老这个是灾哈，前面几个灾都是法老的心刚硬，神没有使他的心刚硬，直到最快大概最后在几个灾以后，他就说但愿无法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这类人去。他是说法老刚开始是他自己心刚硬，那神给他机会，给他机会，给他机会，然后到第七代、第八代，他认为说你这么多刚硬，我就看吧，我就十年心刚硬，所以他并不是一开始就给他心刚硬。
嗯，对。
刚开始是法老的心自己刚硬， 这五个人中，这里面有人会问在说，哎，你为什么指他先干你？其实可能一直中，你刚开始可能一直干你，只是后面我可能刚开始给你回转的心，给你柔软的心，但是你不肯，好，我就使你一中这个人几个人讲，你跟他传福音，第一次去不要，第二次去不要，第三次不要，神不是说那个我可能就使你的心到这边，这一次以后可能就使你的心干你，你就没机会回转。我想从这里来解释的话，应该这样蛮不错的。
嗯，而且神给的前面那些机会就是我们，
跟传福音一样，就像法老一样，他刚开始是自己的心刚硬哦，不是神给他心刚硬哦。你再看几代，前面几代是法老肯定的说我要使你的心刚硬，不到第七代的第八代说我使法老心刚硬，他没有第一代就开始说我使法老心刚硬。对，前面六七代是。华老自己的心刚硬，能给他那七次机会之后，好不给人门关了，福音的门关了。
可是我们没办法说，这个人很刚硬，所以我就不去跟他传了。
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不知道可能，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去传。但是哪天可能把这个门关，就是说我们再去传也没用，对不对？举个例子，说我今天去，假设一方面做起，我就跟他传七次，他都不信嘛，那我第八次我信嘛，但可能第七次以后，可能就不给他机会了。我几个例子，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神有没有给他机会，所以可能我去。
人在这边。
但是有时候你自己会真的会软弱下，
真的会的，
对不对？那人有可能让你就说，就不太去往放别的目标了。
嗯，
对。
有
些人
在
哦，然后还没出来了。
对啊，
这样机会最多
了。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已经有人投机啊，就说那我就到时候想我再很多。但是问题是，有很多他们没有投机，他有时没机会，他一个车祸都来不及了。
对，真的，
还是有这种问题。对，真的是这样，飞机火烧呀，又是飞机火烧，哈哈哈哈哈
哈！
真的是有这种机会的，真的是这样，
嗯，好吧，打铃了。
问一下，
他这样
说起来，
就是
说，
其实
都是预定的，
不叫注定，预定，我们叫预定。
你这个人生下来，你已经知道，所以你知道，
知道，
这是一个预定的人。这是一个大
机会，对。知道你会不会悔改，会不会改进？
对。
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不知道这些，所以我们传福音这个，我们不能看说，反正这个人一定不会信，反正神对你一定都不用传福音，那是不对。
如果我被选到他不是的话，那就是。并不是，对不对？
对。
可是，但有可能旁边有人在为你一直祈求，一直祈求，所以说你啊，怜悯又来了，又怪一下那个图片，怎么？
我们。
哈哈哈哈哈！吓死我了！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哪来的？问题原因呢？我母亲就是这样。我进了主以后，我母亲已经八十几岁，她因为我进了主以后扮演了好心。那他信主了，我就问他，你怎么会想着我信了？他其实他小时候就有法国的传教士，他在他们城市里面传教，他们就吃过糖，那个种子早就有了。
嗯。
那他为什么初中就不信？原因我也不知道。说非到他的八十几岁才没信。
嗯。
信了以后又过了十年才信，是这样的。所以我是觉得，所以我们只管传。真的这句话是不是？我们只管传，他信不信那是神的那个事情，我们有管。而且有很多人现在看得非常的坏，但他突然改变就比我们都好，你看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嘛，真可能的，他可能还成为一个传教士，这个是完全可能，所以我想这个事情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这个人弄不好，很难
讲，
但是我最不理解就是这一点，他一直不好，他最后就在病床上发现了耶稣，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奇怪，这个我不太明
白，他很有道，他也明道的。
对啊，那他就一直做坏事。
还有嘞，
陈静心他杀人无数，到最后还可以得救。那这个很多人说陈静心都上天堂，我不去。
对啊，他是一个对很多人说的一个了解，他不可以，那我还是有回头的机会。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在白冰冰的角度，白小燕没有信耶稣，她被陈静心虐待的要死，然后她下地狱。你想一想，
你怎么能陪你下地狱？
我跟你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
对你想想看，你想想看。
因为尤其他没听过福音，神父的罗马没讲的嘛，他根据他自己的良心，他当时行为的行为，我们也不能讲。
好，
白小燕他们就一定下地狱，我觉得
好，我们来祷告。天爷是我们实在是知道主你的话是充满了奥秘，所以我们人的理性在这当中实在是很有限。我们就求主你继续的来光照，来开启，来保守你的话语，以至于你的话语发出来了就不改变。你的话语既然发出，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就求主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我们这些这么与我们理性这么抵触的观念，除了你圣灵来开启，我们人实在是不能够明白。也唯有你圣灵开启我们，我们人才能够，我们人才能够在这当中，我们稍稍的得到主你在这当中所要我们学到的功课。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把以下的敬拜、以下的祷告、以下的所有的唱诗歌，还有 Ken 跟 Annie 他们的侍奉，我们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恩高你的仆人使你，让他们能够在他们的侍奉上面满得你自己的同在与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